你们要相信我，并且相信一件事情，注意一件事情。今天我所讲的每一句话，我所做的每一个动作，我所使用的每一个眼神，其实我全部都是有目的，其目的在于教你们如何当一个职业讲师。我从刚刚发布到现在为止，又一个小段落，我总共教你们几件事情。来，我拆解给你们听。首先，你的肢体语言必须跟你的台词是一致性的。来讲一下，我们的肢体语言跟内容必须要怎么样一致性？因为当我们的台词内容跟肢体语言是不一致性的时候，你会让你观众听得很问号。好，所以呢，我重新拆解，我刚做了什么动作？我说我不知道你们今天想要获得什么样的课程。这一句话的意义在于它是一个缓冲值，它先请你的脑袋中产生一个问号，思考你今天要什么样的课程。好，我的缓冲值抛出去之后，我接着下一个动作是说，你们想要获得一个低品质的课程，还是一个高品的课程？看一下这个动作，它大概只出现三秒钟，这三秒钟当中有什么样的变化？首先，我在讲到低品质的课程之后，我的手是在什么点？低点，了解吗？高品质的课程之后，我手是在高点。好，我讲低品的时候，我的手的虎口握得比较小，有没有发现？好，当我讲到高品的时候，手就比较大，这意味着这是一个比较棒的、比较厚实的东西。好，那我示范一下，什么叫做错误的版本？你们想要获得一个高品质的课程，还是个低品质的课程？不觉得怪怪的？好，顺便观察一下我的表情，我在讲这两句话的时候，我的表情是不一样的。当我在讲低品质课程的时候，我要皱眉。表现出一个有你痛苦一样，一个低品的课程，还是一个高品的？是我在讲高品的时候，我直接瞬间再发出微笑。如果你们念中间倒的话，会很奇怪哦。你们想要获得一个低品的课程，还是一个高品的课程？很怪，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讲课的学问这么大？因为你连两句话加起来大概不到四秒钟，可是，在不到四秒钟当中，你的手势的位置跟手的高低厚度跟表情跟声音是完全不一样的，有没有发现？所以说演讲就是怎么样演戏再加讲课嘛，好，当中有演的技巧当中在里面，你们要慢慢的用心去琢磨。好啦，接着我做了什么事情？叫做下指令。下指令，哎，各位，下指令有没有技巧？
有。
我跟他讲，下指令是所有的演说家、所有的讲师他的入门功课，也是终身的修炼。因为他这个技术太深了，你可能讲了一二十年、二三十年，都还在不断的研习、跟进修、跟强化你的指令的技巧。为什么我们会看到有些讲师他在下指令的时候呢，观众会很自然而然的，好像中了他的催眠一样，就是跟讲师会回应。可是我们看到有些讲师在下指令的时候呢，观众爱理不理的，叫他鼓掌不鼓掌，叫他举手不举手，仿佛得了一个很可怕的病，叫做不举之症，是吧？下指令有没有学问？有。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下指令的学问是什么。首先，指令的第一个技巧就是由轻到重。来，跟我复习一遍，指令要由什么到什么？
由轻到重。
好，什么叫轻指令？轻指令就是你照他做，他内心不太会抗拒，而且很单纯，很容易就附和你采取的动作，这个叫轻指令。好，什么叫轻指令？比如说，我不知道你们想要什么样的课程。好，或者是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样品质的学生，你认为你是高品的学生吗？如果你认为你是的话，请点头微笑看着我。来，怎么样？点头是不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
是，
所以点头微笑是个轻指令，了解吗？好，比轻指令再稍微重一点点的指令，我们叫做中指令。好，中指令不像比中指哦，就是那个比较中等难度的指令。好，我说如果你自己是高品的学生，但你旁边同学不是的话，这样也不行。所以我请你看着身边同学演，其实请你们看身边同学演，这也是个指令，对不对？这个还是要是新指令嘛。来，你觉得身边的同学是个怎么样高品的同学的，请你举手看一下，举手就稍微在比中再更，但是也是中指令嘛，这样听懂哦。那或者是跟左右同学跟他怎么样隔着空气握手说一句话，叫做很高兴跟有品质的人一起学习，这已经来到中指令了，有没有发现？因为对一个心理人一个心理抗拒程度来说，其实人本能有些人他是排斥跟别人互动，有没有？有。所以如果我们在指令的编排上面没有事先做过一个构想，我们一开始就下一些很难度很高的指令，你的学生有可能会抗拒哦。我举例，我举个夸张，你们应该有感觉哦。好，各位，请问一下，作为一个讲师，热情重不重要？
重要。
肯定重要啊。可是你们觉得你们是有热情的老师吗？是吗 ？OK， 那如何证明给我知道？现在为了证明你们是个有热情的老师，当我说开始行动之后呢，你们每一个人站起来，在教室里面找到超过5个同学，跟他来个热情拥抱。哎，开始行动。没有，开玩笑的。我只要跟你讲，通常你下了这个指令会动的人不多，为什么？因为这个指令的难度太高了。一般人会有心理抗拒心嘛，他就说奇怪，我是来上课，为什么要跟他拥抱在一起？听懂吗？你的指令必须要有技巧、有逻辑的规编排，让他先从轻微的指令，慢慢的来到中指令，再来到高指令。就好像如果今天你在训练海豚，这个海豚从来没有跳离过水池，你一下拿一只很高的鱼说你跳起来给你吃，海豚跳不跳？海豚不跳。你要训练海豚，就是让你的海豚，它只要头离开水面，往上轻轻一咬，就会咬到一只鱼，你的海豚就怎么样，愿意抬起头。然后呢，你慢慢的训练，让它抬得越高，甚至身体离开水面，它每次做一个更大的动作，就会来到一个更大的角度，吃到更多的鱼。你的海豚最后有一天会把你怎么样，训练成一个会跳离开水面的海豚。听懂，而且感觉自己有收获的话，就给自己一个掌声。你看，太不可思议了，光讲一句话，技巧这么多。好啦，来各位，今天你们来上课，请问一下有没有缴学费？
没有。
哇，有没有赚到的感觉？有没有？
有。
对啊，每缴学费，我跟你讲，不夸张的说，威廉老师的所有免费课程，差不多都是别的老师的付费课程都不见招生生。不信你们自己去比较，反正有比较，你们就知道我说是真的。好啦，虽然你们没有付出学费，可是你们付出另外一个很宝贵的东西，知道你们付出什么吗？
时间。
来，为了感谢你们付出宝贵的时间，我答应你们两件事情。首先，我并不会因为这是个免费课程，我就随便教教，我依然会教你们非常有料的东西，这样好不好？
好。
那我不只会教你们有料的东西，我还要教你什么东西？教你们有趣的东西。为什么？因为过去的老师哦，只要做到三件事情，就是传道授业，然后呢？这年头的老师不好当，光解惑已经不够了，还要会解闷，还要讲他们觉得很好笑啊、真的哈、哦。因为你会发现，如果在大学里面教课，那个老师如果报他的课程学生很多，有时候不见得是课教得很好就够了，而他讲课很工具，所以报课学生做一个教室坐满满，坐100位有没有？有。好、哦，所以其实老师风趣幽默也是一个修炼的技能，知道吗？好，所以如果有一个老师能够像我一样，在不收你们一块钱的情况下，依然教你们有料而且有趣的东西，可不可以换各位亲爱的同学，你们答应老师一件小小事情就好，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好，来，这件事情呢，就是让老师在讲完2.5小时左右的课程之后，可不可以让老师有一点点时间做个工商广告，介绍我另外一门付费课程，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好，这不为过嘛。好啦，我在接受我的付费课程中呢，你们报名或是不报名都没有关系，因为选择权利在谁的手上？
自己。
你们只要带我进去就好。当老师在介绍付费课程的时候，你们不要划掉错礼表示看可以吗？可以好。然后，而且不要我在介绍付费课程，你们就站起来转台好不好？或者低头把手机要用脑波跟老师做那个意志力的对抗啊。好，因为这些我都遇到过，有些学生是他不走掉，他也没有摆错脸，只是老师在教课程，他丢花手机，他说我不要听，我不要跟老师的眼睛对上，一样跟老师的眼睛对上，那个意志就崩溃，那脑波就怎样被洗脑了。啊，不用担心，反正你们就抱着轻松心起来听，好不好？
好。
因为记住一件事情，讲之前是会有报应的。如果你在听别人讲课，老师在麦课的时候，你划一张错脸。哪天也许换你上台讲课麦克的时候，你就会看台下有很多人摆着这样手，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在当一个好的老师之前，要学学会先当个什么好的学生。好啦，为了感谢你们付出宝贵的时间来听我讲课，所以呢，我准备一个东西叫做摸彩品。好，这本书呢在我的手上，叫做《完全广销手册》。这个手册呢，它是把我过去用网络行销，在18年来一次又一次，总共有3次的经验，然后呢，透过网络行销创造千万级别的收入，也就是3次的千万等于多少？3000万。这本书我愿意免费送给你。那如果这本书你读完之后，你请问一下，一个很宝贵的知识，你获得完之后要不要采取行动？要还是不要？
要。
记住哦，知识不是力量，知识只是个能量，行动才是力量嘛。行动才能够把那个知识真的变成钱。所以如果你读完我的书愿意采取行动， maybe 你会跟我一样人生多赚了3000万，也许你更多也赚了3亿。但是如果没有赚3000万，打个一折也有300万，300万赚不到再打个一折也有30万， 如果我说这本书到你的手上，只要你愿意采取行动，你就有机会帮自己人生的账户多赚30万，这种感觉应该还不错，对吧？
对。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说这本书愿意免费送给你，你会想在今天离开的时候顺便把这本书免费带走的，请举手，我看一下。好，谢谢总放下，只要答应我一件事情，就是做到今天4:50就好。好，很简单嘛，因为4:50我们抽奖嘛。那你提早1分钟走，我抽到你只能换下一个，对不对？来调查一下，你能够在今天做到4:50的，请举手看一下。好，来跟昨天跟他同学呢，刚隔空跟我说要坚持到最后，我来开始了。还记得吗？我说我今天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都在教你们东西，我没有任何一句话是废话。我每个动作都有原因的。我们刚刚说过下指令的技巧，来，我在这边跟大家补充下指令还有一个技巧，就是你作为一个 speaker， 你要学生做什么指令，你就要跟着做什么指令。比如说我刚刚的指令，我是希望你们举手，对不对？
对。
那我自己要举手。
要。
我示范一个奇怪的动作，你看一下。来，想要获得我这本书的，请举手。我台词讲这句话，结果我自己不举手，这样感觉是怪怪的。所以你要让你的观众能够受你的影响，最好的方法就是你教他们做什么，你顺便自己跟着做。好，这是第一个法则。我们来了解第二个法则，就是你要相信你的观众的热情程度跟配合度永远会比讲师低一阶到半阶左右。啥意思？怎么讲？如果我请你们举手，我举的高度是这样子，正常来说你的学生70-80%大概举手高度不会这么高，大概得要这么高，懂吗？那你如果是讲 OPP 也是类似的概念嘛，因为今天有些是做直销，直销的朋友你可能会想要讲 OPP， 如果你在直销的主持会场或是你是直销的 OPP 讲师，你请来宾请伙伴在讲课的时候，你手要不要举高高？要，而且你要跟老朋友就是 B 角色跟他们沟通好。如果你有约新朋友来，或是你不管有没有约新朋友来，你是旧伙伴，你要不要跟着举手？要，因为讲师跟在场的每一个气氛都会互相影响嘛。如果讲师不举手，身边同学也不举手，你叫他自己举很高，他也觉得心慌慌，你知道吗？感觉我是个怪的。因为人自古就有从众的心态，这叫羊群心理。好，所以你请同学举手，你如果你是举到这个高度，相信我，你的学员就举这么高。如果你举这么高的话，你同学就干脆不要举，懂吗？这就是这样子。好，所以我给你们看一下我刚是怎么举手的。我刚刚举手，严格说起来，我的动作非常大。我怎么举？首先，我手上拿了一本书，而且我在举手之前，我的身体先下沉，我的膝盖是微弯。接着，我的身体往上的时候，我的手在这么举高，这样身体的动作是非常的大。你会发现，好，你们未来在讲师的生涯当中，可能会面临到不同的舞台，也许有小舞台、中舞台、大舞台。记住一个原则：舞台越大，动作要怎么样？越大。我看过有些讲师，他平常是讲这种几十人的小场，讲得很习惯，这是他的舒适圈。有一天他可能一个因缘际会被邀请到200人场、500人场、1000场的时候呢，因为他的肢体语言没有跟上他的发展计划，导致他的手离不开的舒适圈。绝大多数的讲师的手的舒适圈在哪里呢？在身体的肩膀跟腰的躯干当中。你会发现有很多的讲师，他比来比去手位大概是这个位置有没有？离不开这个四方框，因为在这四方框来中，他觉得他的肢体生长是 comfortable 自在的。可是当他离开这四方框，他会觉得有点感动，你知道吗？但是你们要记住一件事情：如果你们在小舞台，像今天这样算小舞台，我所在这个位置，你们看得到没有问题。可是想象一下，如果今天的舞台比这边大4倍，宽度是2倍，长度也是2倍。一个4倍的场地，你觉得在后面坐在最后面的人，我手还在这个位置，他看得清楚吗？他基本上看不出来，他只感觉讲师好像手有在动，对不对？所以记住，舞台越大，肢体能量越大。所以像我刚刚说的是怎么样，连整个身体下沉都做到。其实以今天这么小的舞台来说，并不见得需要做这个动作。但是我怎么给你看？因为我先演示给你们看，这样未来有一天你们面对大舞台，就知道哦，原来大舞台就要这么做。知道的话，听懂的话，请点头一下。好，讲这么久，我终于要进到下一页了。光是一个封面，我可以讲那么久。好啦，来，首先问大家几个问题哦。你们觉得，你们有听过讲课赚到钱有没有？有听过吗？肯定有嘛。好，你们听到这些人通过讲课，大概一个月可以赚多少钱？